然后面对了这个居士那城，就是佛陀这个灭度的这个居士那城啊，长跪合掌啊，然后这个痛哭流涕啊，对着这个佛陀的灭度这个居士那城啊，发愿说啊，我今生啊，因为啊过去恶业缘故，遭受到这样不清净的果报，但是啊，我终究啊不愿意这个破除啊这个和尚啊阿舍离啊，还有佛菩萨啊所授予我的这个清净的戒法，清净的戒体。那么今天为了护持我的戒体的缘故，所以我只好自杀。那么我希望我今生生命结束了之后呢，我下辈子啊，乃至未来世啊，生生世世啊，我都能够出家修行反恨。同时呢，我也能够因为这功德力的缘故呢，我未来世啊，我必定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他这样发愿之后呢，他就自杀，然后这个割，那么然后自杀，然后切断喉咙啊，然后这个血流满地啊，这样死掉。后来这个女众啊，很久啊，等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沙弥出来，就破门而入啊，进去看这沙弥到底怎么回事，就看到这个沙弥居然自杀了。他这个时候，这个女众啊，整个淫欲心啊，全部停止了，他不再起淫欲心了。那么同时呢，他心中啊，相当的悔恨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自责啊，他就把他这个头发都剪断了，然后整个人呢、扑倒在地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过了不久，他父亲回来了，他父亲回来了，敲门，叫女儿开门，敲了老半天呢、他女儿就不应门。就他父亲啊，想一定有事情发生了，结果就赶快派那个仆人呐、从那个围墙啊跳进去，看看他女儿啊，到底怎么回事。他跳进去之后，把门打开，就他父亲呢、就看到他女儿啊，就趴在地上啊，在那个地方动都不动。他父亲知道啊，出了事情了。那他父亲问他女儿说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女儿这样子？然后那个又看到那个沙弥在那个地方自杀。那结果呢？他女儿她思维啊，我今天呢、要是讲实，要是打妄语，说啊，说这个，说妄语的话，那么这个这样子的话呢，我要堕地狱。因为啊，我还是说妄语，说这个沙弥要侮辱我啊，所以我怎样怎样。那么这样的话，我要堕入地狱。我在地狱当中啊，要受无量的苦。但是呢，我要是说实话的话呢，这个事情太羞辱了。我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强迫她做这种事情，然后害她自杀，讲这种话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她不断的反复思维，她思维啊，纵然地狱是这个纵然地狱是苦，但是啊，也远远比，不，就纵然这个羞辱啊是很难过，但是也远远比不上这地狱的苦。所以呢，她还是一五一十的告诉她父亲啊，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么她父亲知道之后呢？这个时候啊，很恭敬啊，就对这个沙弥啊，这个尸体这个地方啊，也是顶礼啊，赞叹。那么同时，他父亲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国王，国王啊也特地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对这个沙弥啊的恭敬啊、顶礼啊，赞叹。那么同时啊，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到这个地方，顶礼啊、赞叹这个沙弥。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告诉各位，这个一个沙弥啊，一个出家人。他为了不破戒，他宁可牺牲生命。他这样做，不仅他的戒体得到清净，同时啊，也因为他这样的持戒，他这样为了持戒而自杀的行为，这样子的发心啊，使得一切这个国家的国人啊，看到这个沙弥啊，每个人都发起菩提心，真的能够自利，能够利他。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以这个沙弥他为了持戒而死的故事呢，来跟各位同学共同做个劝勉。那么我们在持戒的这个持戒的过程当中，也是持这个男女这个淫欲这个戒的时候呢，就是要决心的要从那个道理上去了解它的过患，然后好好的去用种种对治的法门来断除我们的淫欲的心。这是第31章，说明以空观的方法来对治我们淫欲心。接着我们看到第32章，讲到最是我们恐怖。那么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恐怖？追根究底还是因为我们有爱欲，有爱欲才会有恐怖。所以呢，我们要离开恐怖的话，最根本的还是要断除我们这个心中的爱欲的这个根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佛陀说：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为什么会生忧愁？因为有爱欲。比如说我们面对爱别离的时候，我们跟眷属在别离的时候，有爱别离的忧愁。那么我们今天要追求声名，追求地位，追求财富、女色等等的五欲的境界，我们求不得，我们会有忧愁。或者我们每天整天要思维这个男女的事情啊，五蕴炽盛，我们叫五蕴炽盛的忧愁。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忧愁的心升起呢？那么根本就在于我们心中有爱欲。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老师啊闷闷不乐的，心中总是觉得啊，心如下狼灾啊，觉得总是觉得忧愁不乐。世间人觉得这个好像很浪漫一样，好像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就知道啊，因为我们心中爱烦恼还没有调伏。虽然我们今天出了家，我们住了僧团，但是当我们忧愁，我们心中闷闷不乐，忧愁心升起来的时候，那么当你发现你不晓得说这个忧愁的根本在哪里的时候，你应当去想，一定是我心中有爱欲，有爱烦恼没有调伏，所以我才会有忧愁。好，就在佛陀在经典里面举个例子啊，好比如说，你看这个树，你看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对面的山上种很多槟榔树，那槟榔树要是被这个路人砍断了，你心中啊不会有任何的忧愁，因为这人家的树啊，就算台风来整片树林被吹倒了，我心中也不会忧愁，因为跟我没有关。因为那个树不是我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的钱财啊被人家拿走的话，或者我们的衣钵被人家偷走的话，我们会生忧愁。那么为什么我们对衣钵会生忧愁，而对外在的树被砍倒了我们不会生忧愁呢？根源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衣钵、我们的钱财有爱欲，有爱的话就会有忧愁。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更深入的，从忧生怖，有忧愁的缘故，所以才会生怖畏。比如说，我们啊，在黑暗当中，我们会怕鬼。那我们仔细想，为什么我们会怕鬼？也是因为忧愁啊，担心我们这个色身啊，会被这个鬼啊所伤害。虽然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鬼，像大部分可能都没有见过鬼，长得什么样子，可是我们心中会虚拟一个鬼的样子。然后他来到这个地方，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然后会使我生命这个断绝。那么因为这个忧愁的缘故，所以我们会升起怖畏。所以我们因为爱，所以会成忧；有忧，所以会成为怖畏。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成为怖畏的缘故，也是因为啊，我们有爱的缘故。好，就像我们上次跟各位举的这个例子，一个三国的一个比丘，他看到老虎来了，他生怖畏。他这个时候就知道，原来他心中爱欲还没有断，因为有爱欲才会有忧，才会有怖畏，所以他看到老虎才会有怖畏，所以他从这个例子当中他就知道，原来他爱欲还没有断尽，所以他才有怖畏。好，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有忧愁有怖畏的根源就是爱欲，所以底下讲到解决的方法，若离于爱，何忧何怖？我们要远离这个忧愁怖畏的苦恼的话呢，根本的话就是远离我们对这个境界的爱着的心。好，那么你今天想要离开忧愁怖畏，但是你对境界的这种爱着、这种幸福的心，你又却不能去呵责、去远离它的话呢？那么你的心啊，能够坦荡荡啊，没有忧愁怖畏，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要得到解脱，在一些的境界上得到解脱，这个时候。就只有一直这个《般若心经》所说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好，那么就是说，前面还有个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能够以这种佛法般若智慧来观察一切法无自性，或者是能够以这种呵责的方法，远离我们对一切法的这种爱着的心、惜福的心。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这些境界才能够真正的心无挂碍，一切声名也好，地位也好，钱财女色，这一切的境界 我们因为对他，我们因为对这些对一切的境界，我们能够观察他是没有自信的。那么或者我们能够观察我们这念能够贪婪的这念心，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好，你能够这样观察的缘故，所以你对一切的境界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挂碍。那没有挂碍的缘故，当然就不会有恐怖，就能够远离一切的颠倒梦想，乃至能够达到究竟佛果的涅槃。好，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真的离苦得乐的话，你根本上就是要从这个境界上的那种爱着的心去对峙。好，不是说像世间的人，我今天感觉到这个境界很痛苦，我怎么办呢？我离开这个境界。当然你离开境界，这是一个短暂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初学的人这么做也是可以，但是就长时间来说啊，这不是个好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众生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也无阿赖耶识里面呢、啊、有无量无边的恶业啊，那么恶业随时会起现行。那么你今天如果只是一面的远离，那么不能够对治你那念心的话，你能够逃避到什么时候？好，我们一切的众生啊，大家都希望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谁也不希望，谁也不希望在境界当中历练，那么在境界当中受到苦恼，我相信没有个人愿意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一面的远离他，这不是办法，你直接去观察他，观察他没有自信，或者是破除你能够执着这念心，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好，再讲到第32章的部分。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陈医师。对啊，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讲，一个破能取相，一个破所取相。能取的相就是我们这念第六识心嘛，对不对？从第六识心来破除它，是没有自信。那么接着呢，破除外在的境界迷众，就所取的境界，破所取相。那你说破法执也可以。你说，对呀、啊，或者你可以观察女众也是色心和合啊，你这种色，你观察色，他的色也是没有生殖自性，也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因生，那么他念心，女众的心跟我们的心也是一样，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因生，都是一样。就说你前面透过破能取相的这个智慧成熟了之后，那你在同样的这种波尔智慧，然后往外去照，观照外在的境界的时候，能观的智慧是不同，是相同的，只是所缘境。这个时候你转过来去有外在的这个女众的境界，好，那么这个时候进一步来破这个所取相。有我执才有见思惑，我执是根本，然后因为众生因为我执的缘故呢，所以才会产生种种的这种爱的烦恼，对，就是因为有我嘛，那么为了使我能够离苦得乐，那么所以说才会产生种种的这种爱的烦恼。初分来说可以这么讲，我们讲爱那种贪嗔痴的话，你说他是失货，这初分来说可以这么说。但是在讲细的话，见货也有贪嗔痴。不过这个就不讲了，这个你去看看佛法概要里面啊，或者是看那个佛教基本知识或者什么其他的那个佛法概要里面讲到，只我们讲贪嗔痴它是通见失货的。好，只是我们一般初分讲它是失货了。好，徐医师。即性就是说，你观察这个，不管是心王或者心所，都没有真实自性。我们过去认为他有真实自性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境界上不断的支取。好，我们随着我们第六识心在转嘛，心王心，随着我们心心王，还有我们的心所，我们的这个念头不断的在转动，这种躁动相。那么你所谓即性的话，就是说你心不随着这个念，不随他所转动，心安定下来，那么这个就是即性。 对，就受想行识是这个这四蕴。所以佛陀说啊，这个用梦的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用梦的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但是毕竟梦还只是一种譬喻，我们真正要了解说梦醒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等到真的梦醒才能知道。我们说，比如说我们透过这种逻辑推论，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等等的逻辑推论，它是一种比量，透过比量的这种推论来破除我们心中的一种执着，那么使我们过去认为这个我，这个明了心，明了心，这个我是非常真实的。那么透过这种比量的这种分析，动摇你对他这种执着，动摇我们对这种我的这种执着。当然，不断动摇之后，啊，慢慢的，你真的我们讲开悟了之后，你才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一个人他做梦的时候，你在梦中的时候，你很难跟他讲梦醒的经历到底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还也很难，也没有办法跟他说他为什么会做梦。我们只能佛陀只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从梦醒来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先研讨到这个地方，下课休息十分钟。我再多讲两句哈，反正快讲完了，时间还蛮充裕，我再多讲两句啊。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空观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这样透过这样不自生他生共同无明缘生等等的方法，我就可以这样见到一个，哦，所谓的空，或见到一个所谓的真如，哦，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方法其实就像那个禅宗讲那个疑情一样，我们过去我们认为这个我是很坚固的，我们对这种信念是坚固不曾怀疑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这样逻辑的分析，或者禅宗他们讲参化的方法，慢慢的动摇我们对这种我的这种信念，然后慢慢动摇久了之后呢，然后透过不断的这种忏悔业障，那不断的积极福德跟智慧资粮，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能够开悟。就像那个禅宗也是一样，他禅宗他这个参化头，他参那个念佛是谁啊，他事实上只是提起个疑情，就是说让我们去破坏啊我们对这个我的这种强烈的执着。我们认为说就是我在念佛嘛，对不对？我们总是认为这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这种事情想都不必想。但是在这个参化头当中，就是不断的去提起这个疑情，然后提醒我们自己，这个能够念佛的这个我啊，实际上是不可得的。那不但要提起疑情，然后提起久了之后呢，你看有时候他在劈柴的时候，或挑水的时候，突然开悟，那就水到渠成的功夫运用到成熟，然后到最后就能够开悟了。所以我们在学这个空观或者实相观法的时候，我们不要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哦，我这样视为空观啊，这样想道理，想得很纯熟之后，我懂了。其实你认为你懂了，祖师讲是在头上安头啊。我们在没有真正的资粮具足之前，没有真正的开悟之前，我们对这个道理很成熟，只是说事实上只是这种道理的成熟而已，并不是我们真正懂得什么叫空，什么叫实相。那我们今天只是透过这种很成熟的这种道理去破坏我们的执着，然后就是说慢慢脱落了之后，我们才把真的见到我们的自信。所以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已经懂什么叫空，什么叫实相。所谓实相就即空即假即中，然后你也可以讲出一段道理，我们就认为我们懂了。这个祖师说这个叫打妄想啊，头上安头啊。我们谈到这个重点，只是在提起我们这种疑情啊。你透过这样逻辑思维，把你的过去认为一种很自然、一种很自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的那种观念去动摇它，动摇久了之后，它就脱落了。就像这个牙齿啊。你整天摇啊，今天摇，明天摇，摇久，牙齿就掉下来，一样道理。好，这个就是我们修空观的一个方向啊。好，不是说透过这方法，我能够透过逻辑分析，我能够看到一个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实相，不是。犯怎么叫言语道断，心情出灭？那怎么祖师会说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不对？要是真的能够透过语言文字的逻辑的分析，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看到的话。那我们早解脱了。两性也对，不过就更重要的是实践。你实践一分就有一分的力量。好，不，我们当然，比如说我们的空观的智慧，我们也是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比起祖师的智慧，那简直就像萤火虫的太阳光一样，对不对？但是虽然是萤火虫的光， 但是也是有需要，慢慢的去栽培这个善根。那怎么样栽培善根呢？就是说，你在修空观，一方面对治我们这个我的执着，一方面呢，你实际拿它来调伏你的烦恼。就像前面讲那个31章的这个偈颂一样，拿这空观的智慧来调伏我们的欲的烦恼。比如说我们对钱财、对女色、对什么什么的烦恼特别的出众，你就拿这种空观的智慧来特别来对治这样的烦恼。那么我们相信这个般若智慧是我们自信本来就具足的，只是我们因为迷，所以不能够开显出来。当你透过这样空观的智慧动摇你的心中的执着，动摇你心中的妄想执着的时候，慢慢动摇的时候，你心中本具的这个智慧啊，就慢慢开显出来。你动摇一分，性具的智慧开显一分，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你要拿这个智慧，那种空观的智慧呢，来实际调伏你的烦恼。你心慢慢安定的时候，就像前面讲，二心各即静啊，非色亦非行。你真的能够，你能够将你心安定在这个空的智慧上的时候，你安定越安定一分，你能够看到照见五蕴皆空的那种力量啊，就越大。这样你知道了，所以就是说，讲白就是说，第一个升起我们的疑情，第二个呢，就是以这个方法来实际对治我们的烦恼。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水到渠成的，包括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包括忏悔业障这些资粮都具足的话，我们慢慢的，我们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空，什么真正的实相。不过那个不是很容易，但是。仍然还是要很努力去做。好，尊医师，自身、他身、共生、无名身。好，自身的话呢，就是说你观察，比如说我看到你啊，我不用假设你这个外在这个你的因缘啊，这个形象的这个你这个身这个色身的因缘。我就能够主动产生那种掩饰了的作用，那个这个叫自身。我今天看到你，或者我今天看到外在的境界，或者我这种掩饰啊，或者我今天心能够产生作用，了别的作用，不必假借外在的境界，我的心就能够产生了别的作用的话，那么这个叫自身。事实上不可能啊。比如说我这个掩饰要起作用，一定要我看到你，我耳朵要听到外在的声音，我一定要外面有声音，我耳识才能作用。所以自生是不可能，对不对？因为有外在的境界，你比如说你离开外在的境界，你这双眼睛全部闭起来，你的心还是有攀缘法尘的哈。所以你离开外在的境界，你的心想要升起了别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静下观察，我们发现就发现到说这个是很容易了解的，对不对？所以自生不成立。那么他生的话呢？他生我们可以从两方。就这个外在他，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这个他，他是有了别性的，还是没有了别性？好，那么第一是你写一下黑板吧。他是那个他的话，有了别性还是没有了别性？他然后下面画一个了别性，没有了别性。那么外在境界他如果有了别性的话，那么他那么有这个有了别性的这个他所升起的这个心的话。那么是属于他的心啊，跟我的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是由他的外在这个有了别心的他所升起的心，跟我没有关系啊。好，那么这个情况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心不在外的情况，因为这个心是外在的他所升起的话，那么我们内在的这个知觉应该是没有办法产生作用，因为心在外面嘛，由他所产生的。那么第二个呢？好，对，好。等一下，那么他如果说没有了别性，比如说我看到你，你本身是没有一个没有了别性的主体的话，那么一个没有了别性的主体怎么能够升起一个有了别性的这个心识呢？这不可能，因为这两个自性是不相同，一个有了别性，一个没有了别性。那么外在境界是一个没有了别性的一个主体，他想要升起一个有了别性的这个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个自性是不相同的，不同的属性呢、啊。就像水里面不会生出火啊，因为水跟火的水的自性跟火的自性是不相同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有了别性跟无了别性来看，他生的不成立。好，那么 所以接着我们讲共生，共生我们前面这个自身跟他身就是说，自身的角度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有了别性，外在没有了别性，那么他身是说外在境界有了别性，那么我没有了别性，那么这两个都不成，单独有一个没有了别性的话都不成立。那么共生我们就观察两个，第一个二者都有生性，第二个二者皆无生性。好，共生好，第一个二者皆有生性，就是两个都有能够升起这个明了的这个心识的这种自信啊，都有叫做生性。那么如果两个都有生性的话呢，好，两个都有能够升起这个心识这个生性的话，那么应该他们独立的话，独立各处的话，就能够升起这个心了。好，比如我不用接触境界，我就能够升起心。那么或者外在的你这个境界，你不用接，我们两个不用接触的时候，你单独也可以升起这个有明了的这个心。好，事实上这是不成立的。那么如果说有人认为说这两个一定要合在一起才能够升起心的话，那既然两个都有生性的话，应该升起两个心。他也能够升起心，我也能够升起心，那两个合在一起，那升起两个心，那这世上只有个心，所以这个也不成立。好，请问一下，那么我们在观察二者都没有生性，如果说这两个本身都没有升起这个明了心识的这种特性自信的话，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也不能够升起这个明了的心识，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的譬喻，沙跟沙本身没有油的成分，两个沙合在一起，你怎么搓揉也不会有油。所以二者皆无生性的话，那么也不能够升起这个，也不，那么合在一起的两个合在一起也不能够升起这个明了的心识，所以这个共生也不存在。所以自身他身共生这个都是有因缘生都不存在的话，我们在观察无因缘生，没有因缘就是一种巧合，一种自然，我们就自然就能够升起。那么要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中，我们面对境界自然就能够升起一个了别的心的话，那么同样的碰到这个女众、桌子、椅子、山河大地、树木都能够升起了别的心，那么他们也都有可能会升起因缘心，但是他不可能无情，他们是无情，无情物是不能够升起这个心的。好，所以无因缘生也不成立，所以这个法它没有个生处，真实的没有生处。没有，不是从内在的自我升起，也不是从外在的他升起，那么也不是两个合所升起的，那么也不是无因缘自然升起，所以他没有个生处，所以他的升起是如梦如幻的。我想这个道理你再下去体会一下。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跟这有点矛盾。这个事情对过去老僧也问过我，我过去曾经回答过，有没有老僧可以回答？没有，我看三个我来讲好了。就是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说，这个其实是一种方便说。就是说，我们可以讲，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桌子，我们讲这个我们这个心啊，我们这个心为什么能够产生了别，心是为什么产生了别作用？好，因为我们讲，因为有内在六根、外在六尘合在一起，因缘合，所以我们能够产生这种事的作用，就叫诸法因缘生。然后这个根尘别离的时候，那么这个心事的了别作用就结束了，比如眼识的了别作用就结束了，叫诸法因缘灭。好，这个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道理，对不对？这个没问题。但事实上我们说这个是方便说，就是说所谓因缘生因缘灭的生和灭，从这个角度来看，它都只是虚妄的升起，虚妄的灭去，它没有真实的升起，没有真实的灭去。所以我们应该说因缘合的时候虚妄明生，楞严经讲的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殊不能至生灭去来本如来藏，不动藏也妙真如性。后面一句我们不讲，就讲第一句话，因缘合虚妄明生，因缘合的时候我们讲它升起，但这种升起是虚妄的，就原教第一地来说它是虚妄的，就我们从逻辑的分析的我们知道它虚妄的升起。那么诸法因缘灭实际上也没有真的灭去，也是虚妄的灭去，好像梦中的境界一样，梦中的境界升起灭去都是虚妄的。那么 那么这些生灭，哦，它为什么要生灭呢？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就是我们真如本体所产生出来一种影像，哦，随着我们这个众生的这种业力的牵引啊，寻业发现啊，种种的这个影像，有我有你有山河大地，有我们这样讲话，寻业发现的。所以因缘生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说他是方便说，好，因为他虚妄生虚妄的灭。那么如果说你硬要说诸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硬要这么讲话也可以。那么我们讲这个因的话，就是真如本性，有这个真如本性。那么缘的话呢，就是我们过去的业力，好，过去业力的推动，使我们在真如本性当中幻现出一切十法界的差别因果。好，这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道理。好，经常是观察这个五女众境界，也是五蕴皆空啊，不管或者色或者心也好，都是没有真实性。我们就认为它有真实性，我们才有起贪婪心，才有起淫欲心嘛，对不对？那么你同样以这个能，以这种这般若的空观，哦，观察这个所起境界是如梦如幻的时候，我相信一个人再怎么样，他也不会去贪婪一个幻境嘛。比如玻璃镜子里面的一个影像，一个人他怎么颠倒？除非他真的抓狂了，不然的话，一个正常的人，他是不会去爱上做玻璃这个玻璃镜子里面那个影像啊，那个女众嘛，对不对？好，本钱是。疑情的疑就是怀疑的疑，情就情绪的情。疑情就是我刚讲，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我的这种想法是很坚固的。那么这个时候，禅宗透过参话头，我们教下的人，我们透过这种逻辑分析、经典的语言文字逻辑分析，来动摇我们的这种坚固的执着。我们认为这个我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有时候当然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这个虽然心有生有灭，那么色身有生有灭，但是我们总认为在这个生灭的身心当中有一个常住不灭的这个我存在。那么你就是透过这个经典的语言文字的逻辑分析来破坏我们这种对我的这种坚固的执着，那么这个就是生起疑情。那么你能够不断地动摇它的时候，然后不断地以这个同时呢以这个智慧来调伏我们的烦恼，然后不断地激起我们的种种的资粮的话，资粮具足，烦恼调伏的话，慢慢我们的这个真实的智慧就开显出来。所以古人讲这个经典就不要月词嘛，它不是月亮。那我们该继续往下讲了。那接着呢，我们看到37面第33章，在33章当中呢，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人呢，一个学道的人呢，我们必须具足三种基础的这种资粮，就是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好，在我们在修行当中，这三学啊，缺一不可。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佛言：夫为道者，譬如一人与万人战，挂铠出门，亦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斗而死，或得胜而还。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畏前进，破灭众魔而得道果。好，在这当中呢，分为两段，第一段是譬喻说，第二段好，这个是法说了哈。譬喻说的话呢，佛陀说，一个为道，一个修道的人，就好像一个人呐，哈。还有这个万人战，跟很多人在作战。那么作战的话，当然刚刚当然他有个挂了铠甲出门。他挂了铠甲出门的话呢，他有两种情况：好，第一个失败，第二个成功。失败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亦或脆弱。我刚刚踏出门的时候啊，本来是信心十足啊，但是一走出门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呦，对方啊势力很强啊。我打得过他吗？这个意弱怯弱，那这样子的话呢，肯定失败。或者呢，第二个半路而退，走到一半呢，就怕了回去了。第三个呢，格斗而死，这个他这个质量不够啊，力气不够啊，是格斗而死。那么这是三种失败的原因。那么再来下一段呢，打胜仗或得胜而还。那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那么我们修行呢？也是有这种失败的因素和成功的因素。 那么成功的因素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戒定慧，缺一不可才能够成功。好，我们看到第二段这个法合的这个地方，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这个讲到持戒。那么这个坚持其心就是相反前面所说的这个意惑怯弱，这个出门啊就这个内心就胆怯啊，我们不要，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这个心，坚持我们的菩提本愿。那为什么说坚持其心是戒呢？各位，我们学过南山律，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为什么会得到戒体，就是我们在那个这个登坛三皈的时候，面对这个三宝的境界，我们发起啊广大的菩提心。那么因为这个广大菩提心的发动缘故呢，所以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熏成一个善种子，那么这个善种子就是所谓的戒体。所以说所谓的戒体，它的形成就是我们当初在登坛的时候，我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所发起的一念的坚固的菩提本愿。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烦恼境界的时候，我们要所谓的持戒呢，就是应当意念我们的戒体，意念我当初啊在登坛的时候，我曾经发愿，我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呢，我都要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你能够意念这样本愿，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意念的戒体，那么这个就是坚持其心，就是持戒。那么第二个呢，精进勇锐，这个就是禅定的功德。那么这个精进勇锐就是相反前面的所说的这个半路而退了。那么这个也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增旺交功。那么在这个增旺交功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心要安定下来，不要随着这个境界所转。不管是快乐的境界也好，痛苦的境界也好，那么这个你的这个心念升起的时候，你但是看到你这个心念升起，那么同时看到心念落下，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个自心止，你看到心念起心念落下，就是不随它转，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持久，就能够精进勇锐，能够持久。那么再来呢，不畏前进，这个智慧，这个是前面相反前面所说的格斗而死。前面他为什么会格斗而死？因为他力量不够。那么同样的，我们修行人，我们真正的力量是从般若智慧来升起的。因为你如果只是靠持戒、靠禅定来转念念头或强压的话，毕竟这个是一时的，那么这个不会持久啊。但是如果说你能够以般若智慧来观察，就观察这个贼啊，这个强盗啊，是没有真实的自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产生大的力量。好，因为你观察这个境界啊是没有真实的自信的话，就像他一个人有神通啊，能够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敌人啊变成一种幻境。那么当然你面对幻境来作战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有所畏惧，当然就能够啊有很强大的身体强大的力量就能够打败他。所以不畏前进，就是因为你有般若的这种智慧的力量缘故，所以你能观察一切境界是没有真实性，所以没有真实性，所以你能够很轻易的打败他。所以有个智慧的力量，所以有戒定慧三学啊，缺一不可的话，就能够破灭众魔，能够破灭种种的烦恼魔、无因魔、死魔、天魔，破灭四魔，那么而得大果，就前面所说得胜而还了，这种情况。好，再讲到修行人必须具足戒定慧的三学。好，这段应该没什么问题。接着呢，我们看到第34章，我们具足戒定慧三学，这还不够。那么你有这个戒定慧三学之后，你必须要不断的去精进，不断的在这个戒定慧三学，不断的去积功累德，不断的调伏你的烦恼，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得胜而还。所以34章开始，底下几章啊，连续几章，最后啊，在这个经文的最后面，佛陀劝勉我们呢、修行精进。我们之前所学的很多的法门，我们要好好的去精进的去受持它。我们看到第34章，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精进的一个方法。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沙门夜诵迦摄佛一教经，七圣悲谨思于悔欲退。佛问之曰：汝昔在家曾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言：玄缓如何？对曰：不明矣。玄机如何？对曰：生觉矣。机缓得众如何？对曰：诸生普矣。佛言：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意。于道若暴，暴即生脾，其身若脾，亦即生脑。意若生脑，心即退矣，其心即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 道不是义。好，这地方分为三段。好，第一段的话呢，讲到这段经文的这个缘起。沙门有个出家人啊，在晚上的时候啊，读诵这个迦摄佛所流传下来的这个一教经。那么在诵经的时候呢，他的诵经的声音啊非常悲紧，这个悲的悲苦啊，紧的就破气，心中非常的不平和，就是说他用功啊太猛了，这个心中啊已经快撑不了了，但是他还是硬撑，所以其实声音啊悲苦啊，那非常的紧迫，非常不平和，同时他心中啊思悔欲退，心中起后悔啊，那么想要退还俗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增药含经》里面呢、啊，对这个事情呢、啊，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啊，在佛的僧团当中啊，有个沙门，有出家人，他是富贵子，富贵人家出家的，他的名字叫二十亿耳沙门，二十亿耳，百千万亿的亿，耳朵的耳，二十亿耳沙门。他虽然是个富贵子出家，但是他修行非常的精进。他出家之后啊，这个昼三十，夜三十，那就晚上初夜、中夜、后夜，都不断的、啊、不休息的在行十二陀陀行，然后同时呢，不断在修行呢、啊、三十七道品，然后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六十行道，非常精进的在那地方玄绕、啊、诵经啊、念佛、修持观，非常精进，都不休息。那么他这样修行呢、啊，非常精进的缘故呢，当然这个色身啊扛不了。那么他这个脚啊，因为不断的行道的缘故呢，脚的破皮，甚至到最后破皮，他仍然不管，继续走，继续行道，到最后那个脚都流血啊，血流满地啊，地上这个血污啊，这个摊了一大片，甚至啊，严重到这个附近这个鸟啊，多到这个附近的鸟啊，都来这个地方啊，来吃这个地上的所流下的这个血。这个地方，他那个经典描述啊，他那个进行那个这个道场啊，就好像那个屠夫，这个屠夫家一样，这个血流满地啊，怎么样的精进？那么他在精进修行呢、啊，那么修好久好久啊，都没有办法证到阿罗汉果。这个时候他就起了退心啊，他的思维啊，我这样子的哦，精进都不能够修行，看样子啊，我不是一个法器。他想啊，我家是个非常有钱的人，我既然不是法器的话，我不如舍戒啊，还俗回家。那么在家、啊、修福报啊。然后至少还能够啊，有点利益，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了。那么他这样念头想升起来的时候，佛陀啊，他心通啊，就遥远的地方就知道，